欢迎来到
老板想什么，我是一哲，
我是老板。
今天的来宾是，
我是碧柳英医师。
哇，大家一定都很期待碧医师的再度光临，
重磅回归。
就是我们当然上一季有很多很棒的来宾，不过就是对我跟 John 来说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就是碧医师了。
我甚至可以说他是我的贵人啊，非常非常重要的。哇，我的我直接跳主题，
好，
就是上次跟 B 医师聊过以后，
嗯，
然后呢，我就回家立刻让我妈妈听这一集，那直接拿 B 医师的第一本书《断食三钟》给妈妈看，因为妈妈那时候经历生理很大的苦痛，就是生无可恋，好，然后
生无可恋，
对，然后就是生不如死，啊，然后她看了以后，她就立刻跟我说，我想要断食三钟，他自己的自人个人意识这样子。我说好啊，当然没问题。他说我要哪里学这个？我说那因为他还是有点恐惧。他说这怎么办？他没有 他就是不知道这个。虽然书看完了，但是不知道步骤是什么，然后所以我就立刻联络 B 医师。刚好那时候你在瑞士旅游，
对
对，然后就说 B 医师在瑞士，你可不可以等他等个一个月后，你再断食三
钟？没有那么久吧？
对对，然后他就说，那但是我就还是有用书里面的一些小方法，当时 Podcast 里面也都聊到说，至少这个过程里面要让妈妈，就是这个亲人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
对，
我觉得这好重要。所以当时妈妈其实每天都是很痛苦的上来跟我诉苦，说她觉得她自己活下去没意义了，没有价值，她不知道自己生命走这一趟是干嘛的。我就人生第一次当了逆子，就是配我从来以前一直都是很听妈妈的话的，只有这一次我跟她有反对的意见。我跟她说，妈妈没有，要不是你这么的坚强，哦，有你这样的教育，今天不可能是我不可能是现在的我。哇，他听了眼泪就一直流下来。
嗯，
然后呢，哦，然后他就我就鼓励他说，哎，B 医师有一个做法啊，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看看，就是我们录一个影片，生前你还在影片有没有什么话你想跟你的亲人说的？然后我就拿我的 iPhone 跟 iPad 就录他，就是他好像就是他对着我说话。哇，这个影片啊，录了十八分钟，有跟我说的话，跟我老婆说的话，跟他儿子、孙女、女儿跟老公说的话，全部录完以后，我们那时候是拥抱在一起的。然后我不知道说，这就是他最后，再过两个礼拜，他就有一天就睡着就离开了。我就在他，大全部人围在他旁边，然后呢，我知道他那时候只离开大概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可能我猜啦，西藏甚至是说的，可能等一下你可以解释，或许你有遇过类似的经验。我猜他可能还听得到，他是心脏停了，我不知道，但是西藏甚至是说听觉是最后离开的，所以呢，我就在大家躺在就是围到旁边，我就播了那个 iPad，就好像是他在生前跟大家说话的那一段，那十八分钟的影片，一个一个交代，就是说他有多爱他们这样，然后谢谢他们这样子。哇，我就觉得当下还好有听 B 医师的话，没有去急救，然后呢，没有就是说给他什么电击啊，也没有就是有真的让他就好好的睡着，那照着妈妈想要意识，就是说真的离开。我当时觉得我真的是最孝顺的儿子，我有做到这件事，是因为他一直想要了，他一直叮咛着我千万不要急救他，千万让他好走。所以还好所以我就觉得整个死亡的过程里面真的是善终，那就是有满满的感谢，想第一次想到这是亲口见面跟你说这个，谢谢你的书，谢谢你的 podcast， 真的是造福我们家，也让孩子知道说原来死亡没有那么的恐怖。
对，
这个是我想要分享我的人生体验，这个是
当时，所以这是一个很圆满的过程，妈妈应该是很心满意足。那其实我们跟他说什么话不见得是要通过听觉，我觉得他的灵魂听得到我们的心意，然后或者我们在跟他说什么。所以万一来不及在他断气以前回到家里，那到家的时候还是可以把所有你想要对他说的话都说出来。对，因为有一位病人，一个女儿，我这样跟他讲你要跟爸爸说什么什么的时候，他就说可是我爸重听好几年了，而且他现在已经失智了，我跟他讲他听得懂吗？我就跟他说，你要说给他的灵魂听，那实际上 我们在跟这个要往生的人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一个是说给这个家人长辈听的，一个是说给自己听的。对，我们需要感受到啊，我的心意我都有告诉他了。对，所以也有人，有一个大学的女孩子，她看完断食善终的纪录片以后，她就过来跟我说话，她说我最近家里哦有几个人往生，然后她就哭了。哎，我说怎么样？她说都来不及说再见。哎，她就一直哭。然后我就说，他们走了以后，他们有大神通，你还是可以跟他们说你心里想的话，你就把它写下来，写你觉得怎样，哪里对他不起，还是你多爱他，可是你没有讲到，你现在你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念给他听。那其实这个目的就是说，你在跟他这样对话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把你的对他的爱跟你的心里的愧疚或什么，你那些情绪啊，都可以引出来。这就是罗志仲老师有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你要先走入悲伤，你才有办法走出悲伤。那他无处说，他就是把这个悲伤一直放在心里，就很痛苦，所以他一跟我开口他就哭了。对，可是他假如自己去跟往生的人说，然后把他写下来再念，那个过程他绝对会哭。但是哭就是眼泪啊。那你在这个哭就是爱，眼泪就是爱，所以他在这个过程才可以把他的悲伤情绪真的把他引出来，引出来你又看见他，你陪伴他，那这个情绪才会慢慢的转化。不然就像很多身心灵老师讲的，就是你把情绪压在身体里面，他会长大，他会不断的长大，然后哪一天你压抑不了了，他就爆发了。对，可是其实我们需要去看，让我们自己的那些情绪，需要利用这些仪式把它走进去，然后看见它，然后你才有办法走出来。对
对，像刚刚毕医师讲的，像是个仪式这样子。我不知道毕医师你知不知道，我的岳母，就是我太太的妈妈，在John妈妈过世的可能就是前半天吧，也同一天过世。对，那跟John妈妈的故事不太一样，就是John妈妈从小就是很认真的逼你们那个可能是念书啊，虎妈的等等这些。那我岳母她比较特别，对，小孩们都又爱她但又有点怕她。像我太太没有跟她一起生活过，大部分的我太太都是阿嬷、阿公、阿嬷带大的这样子。然后岳母就是她晚年那种，就是进到疗养院前，其实她的子女们也都很算是又爱又怕她。那老实说，我的观察就是关系不会到像John跟妈妈那么的靠近，那么主流的定义上的那种靠近。对。但是真的到了那个，因为那个季节，那几年也是疫情的时候嘛，疫情比较中后段，
对，
老人家只要一点点感冒，多少可能那个都会变得很严重。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不是像这样跟妈妈还可以录个影啊，然后把什么该说的话都说出来，因为他们的情感可能不是走这样子的方式的。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到了他那个岳母，他最后面变得真的是自己也知道自己很衰弱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太太就问他说，因为岳母跟他的爸爸妈妈好像就是也是没有连接的那么的，也是失可能感觉一直断了一段时间，但他就是依稀记得他的爸爸妈妈是基督教。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太太就问说，你会不会想要受洗？就是你想要，就是一个对我太太来说，她的妈妈几乎没有什么跟她一起长大过的经验，陪伴过的经验，然后可能都是会想到就会有一点点，要稍微皮要绷紧一点点这种。但到最后的时候，知道说其实我们可以，因为认识了断食善终，才一个礼拜前认识到你，然后所以她知道可以带着这样的状态去陪妈妈走那一段。然后她就是从台北就下去，然后就那一两天就很深的连接，问你会不会想要受洗，然后既然妈妈说我很想要受洗，然后他妈妈都不记得他的爸爸妈妈的 墓园在哪边呢？就他就是想办法 去找一些蛛丝马迹，就在终于找到原来在屏东某一个地方基督教的墓园。所以最终就是我看到他们受洗，就是他找了一个牧师，我忘了在台湾的哪一个地方，总之在线上受洗，然后就看到一个我就是常常听到说可能他们会有一点点害怕的一个妈妈，但是是一种好像蛮慈祥的状态，喜悦的状态，也去受洗了。
嗯，
那然后受洗完可能没多久，半天，然后就离开。
哦，
对，然后离开之后就也进到跟他的爸爸妈妈同样的一个塔位那个地方去。
嗯，
然后最后你说那一段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像 John 这样子可以这么多的话可以聊。
嗯，
因为那一段，然后其他的兄弟、其他的姐妹、弟弟们。当然也还没有机会听到断食三种，因为那时候才刚 上架一个礼拜，所以中间过程其实当然会有点拉扯，可到最后大家发现我们可以这样一起走过的时候，然后可能至少有一两个人是稳定的，
对，
可能我跟我太太那时候是稳定的，我知道你们可能就跟那时候的妹妹弟弟讲说你们可能短暂会觉得会怪我们，觉得怎么没有去急救，
是
没有想办法救活，但是其实我们光是走到那个告别式的中间的时候，就感觉大家都松开来了。我自己觉得啦，我可能有点超过超逸他们的全，但是就会觉得真的就是，因为我记得上一集你讲的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好多的有钱的人，他们其实长辈都已经是可能接受了很多很好的医疗，但最后那一刻突然走的那一刻，所有的家人就还是悲痛至极，因为就是没有好好说再见。但是只要好好说再见，不管是提早走什么，那真的就是很算是很圆满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在最后一里路的时候有好好陪伴，
对
对，然后也有好好连结，
对
对，那这个连结，当然只要有机会像John这样子是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
是是、哦、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尽在不言中，就说譬如说他去问妈妈你要不要受洗，那妈妈又是要的，对、这样就是一个连结的，
对，
虽然不习惯我们讲不出爱，对，可是妈妈还是知道你是关心我的，
对
对对，所以临终的那个好好的陪伴跟有好好的告别，它是善终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对、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那一天那个告别的照片拍出来，大家笑都是那种很深的那种，不是说喜悦，但是就是很深的一种、完整的一个面容，这种感觉，对，
就是属于就安心的、所以我们想生死两相安，
是啊是啊，
对、
我还有一个故事、占了一点时间，那时候也是跟毕医师讲，
哦，
刚刚讲的是那个可能好像十月左右的事情， 在隔几个月，去年的一二月的时候、我也说我有一个朋友，然后是我们一块之前的一个很好的伙伴叫嘉佑、然后他有设计一个很厉害的一个聊梦想的一个桌游游戏，叫做神奇愿力这样子、对，那一样他就是也是癌症了好一段时间、然后他也是因为经过我们然后认识了 B 医师的断食善终、所以他在最后面呢，那他因为他化疗，就是 B 医师你一定也知道，就是化疗很多的时候是看起来都好了，可是又掉下去了。对，好多是这样子，然后好几次了，就是都觉得、我又可以重新再站起来，但是没想到又转移的时候，又掉下谷底。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决定不想再他其实在最后面还是很想去找可能免疫疗法那些，还是想试试看，因为女儿都他女儿都年纪还小
、
一定会舍不得，会想再试试看。可是总之就是最后面。最后面就会变成一张不知道怎么讲，不是王牌，就最后面就是有一个至少能够断食善终、这个光是这个理念最后就是帮助他跟他们家人，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安心的一个垫底在心里面这样子、对对，所以最后、最后他做了两件事情我分享一下，就是他在脸书上面他真的不确定进到安宁病房什么时候会出来，什么时候就拜拜，但他至少他就在那个时候就好好的写了一些东西在脸书上面，就真的就是好多好多的人在上面，就真的就是线上的生前告别式，
对，
然后最后临终的前三四天、我跟他太太就轮流去 陪过夜嘛，那就很可爱。我们就病房的那个插座就两颗嘛，然后我们也只带一个充电头，然后就是我充一充电之后，他就说：“哎，一直啊，你那个电源先给我充一下，我还要看一下那个人家跟我留了什么言。”哎，那个时候真的，他就是他，当然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他到底最后走到哪了，然后但是就很舍不得，然后留很多言。他光看那个晚上都是很满足的睡着。
对对
对，那这个真的是就是去面对了，然后好好的面对，然后有那个仪式。其实讲出来之后，
对，
然后之后他的那个树葬在那个长颈鹿烟囱那边，台北市的树葬那边，然后也是让他们，因为他是种子小学的，也是一个老师，所以那时候树葬的时候有好多的学生啊，以前的家长们就来，大家唱唱歌跳跳舞，这样子很圆满。对对，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就是善终的很大的因素，就是说他知道自己将要死亡，而且他是接纳的。
对，
然后呢，这个所谓的生前告别式，
对，
这个非常的重要。
对，
那因为在这个最后的时候，我觉得 有人讲说死亡是一个灵性充满的时刻。
嗯，
那我现在的解读就是真的是在面对死亡的这个时候，不管是那个当事人还是我们在陪伴他的人，我们的心灵真的是像婴儿一样的纯粹。
嗯，
对，不会被那些外界那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影响，就是很纯粹的纯粹的我是爱你的，然后很纯粹纯粹的互相在连接。对，所以那个生前告别是对要离开的人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对，
所以像我最近在看那个自主断食，就是美国的医师写的，他就讲说 他是失智症，他要自主断食，他说我想到我的告别式的时候，所有人对我讲的话我都没有听到，我就觉得很 sad， 所以我决定我要在他要断食之前，他就办了一个 celebration of life， 就是一个庆祝他的生命。对，然后他就说那天他就有请了乐队，好，然后呢自己先讲了一些话，然后也请了乐队演奏，他们就点了一些歌，然后呢每一个人来参加人也都跟他讲了一些他们对他想要说出来的话，他那一个晚上就非常的兴奋，就觉得这整个过程这个晚上是我这一辈子我永远都不会忘掉，虽然他的永远没有很长了，后来过几个礼拜就走了，但是他是心满意足的
好好的说告别。
对对对对，就是心满意足的离开了。对，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也是一样，他还需要那个脸书上面朋友们给他的回馈，他会更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这一生的价值。对，所以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你知道你面对死亡你接纳，而且你知道你这一生是很有价值的。对，这些事都是促成善终里面的很多很多的因素，包括在自己的家里，好，然后就是亲人的陪伴。那在医院真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我最近有一个就是说我要写第三本书，他就会有很多的故事来到我的前面。那我有一个追踪我很久的连友，他是一个大作家，他说我的某某一个长辈他往生了，可是他是没有得到善终，但是我不能以我的身份来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他就说我想要讲给你听，我说啊，你就作家你就写啊。对，就写给我。他就是说某一个长辈他已经卧床失智，但是最后他呛到的时候被送急救送到医院，然后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医生跟他讲说他现在有血液凝固的功能不好，我们有一种药100万。他说他们子女全部都弄住了，对，还有包括另外一个配偶，就是他的爸爸都弄住了。那但是医生说这个100万健保会出，那所以那个爸爸就答应说要，那我们就用。结果呢，他早上去探视的时候，其实他就觉得 妈妈的状态已经是很不好了，脸色都很不好，都是肿的，哎，对，然后耳朵有出血。那等到下午，他们帮那个傍晚的探病时间还没有到哦，就接到医院的电话来了。然后呢，去到医院，其实已经走了，啊，他已经走了。但是呢，他说，哦，真的有人临走，是七窍都出血。就七孔都出血，他的床单全部都是血，肚子整个鼓很大，所以那个对他来讲真的是非那个印象，他就永远不会忘掉，所以他觉得很怨啊，怨说他怎么没有劝动爸爸不要这样子去对妈妈在最后去做一个急救，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医院里面死亡哦，真的是很凄惨啊！他就是最后临终的时候，他是住在加护病房，插着呼吸器，插着啊，然后就是那个加护病房里面24小时都开着灯，哎，各种声音呢，啊，然后他们可能会给他用一点药，让他不会那么难过啦，啊，不然他很难过，他会一直反抗啊，对，但是最后是这样走的，也都没有办法好好说话，对。那他就问我一句话，我妈妈要是再多活两天，那健保就还要再多花200万。哎，我就说对啊，有一个医生啊，他就讲一句话，有一个叫吴玉正的医生，他有一个 YouTube 的短片，他里面提到一句话。假如我们花100万让一个人多活一天，这是有效治疗还是无效治疗？我相信我们都会认为这个是无效，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那个医生会对一个已经临终的病人用那种很昂贵的那个凝血的因子，那个是那种血友病的病人，长期定期要补，然后一剂要100万这样子药，他用在一个90几岁已经失智卧床插管的临终的病人，他没有看出来他临终，欸，因为他觉得他打了这个药他有可能会好起来，可是病人是半天以后就离开了，这个就是医学很可怕的地方，就是我常讲的说我们要拒绝无效医疗，这个就是无效医疗，可是起源在哪里？起源在家人要把临终的人送到医院去啊。那第二个是医生也判断不出来，没有想到都90几岁卧床的人这样子是临终，他竟然还要用最好的医疗用在他的身上，所以就是这整个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个因真的是很复杂，欸，有家人的不放手，有医师的没有能力判断什么样病人我们应该要适度的，就是要克制，对对对，
帮医院赚钱，
我是不愿意用这个角度去想，对对对，
同时都存在了，
对对，因为假如有医生他是对自己的家人也是这样把他折腾到最后很凄惨的无效医疗死去，我就会举这个例子来讲说他不是为了赚钱，他是真的很爱他的那个太太，
所以这个全民的意识其实这个观念要慢慢改进或者是慢慢的转化，需要可能要哇30、40年50、60年才有可能慢慢的改变，
就是，
有可能永远无法改变，
就是那个死亡的禁忌，就是医生也被训练成尽量让病人等活，就算他90几岁失智能多活一天也是成功，然后家属也一样，他都已经这样子他还是认为，欸，这一次呛到我当然要想办法把他救回来，都没有人想过也许他这样走是解脱，
所以这个如何接纳死亡，我就
肯面对接纳死亡，
或者是，对，肯面对，这个是我一直觉得我在这几年也有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妈妈死之前一直耳提命令说一定不能急救我，然后也跟我的爸爸说，全家人都说，啊，千万不要急救，所以当时我们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然后我爸爸打电话过来就说，欸，妈妈好像贵姓啊，他好像就睡着没有呼吸了，我跟小拉就我太太那时候在车上立刻尖叫说，爸爸千万不要救，千万不要急救，不然妈妈一醒来会恨死你这样子所以这个概念是，长辈他可能一开始他我妈可能天性还是他比较前卫， 他还活着的时候很喜欢看西藏生死书，所以他算是比较有灵性的人，所以他就知道哎、欸，这个东西是他可以接受的。
对，
所以可能我们人可能要从中年以后就开始慢慢锻炼自己，可能这个一期一会，可能人的生命是不是永远的，要慢慢训练自己的心智。
对，
就像我也跟小拉说，我跟你说，我写这本书真的有可能就是我的遗书了，所以我在书里面写后面他就给我配配配，可是我说那我上面配配配金驾照的照啊，哥，我就觉得我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感谢的话，然后很多人也因为看这本书跟我感谢，我就觉得我心满意足，我有价值了，我明天走也没有关系了，只是他说你不要把公司这么大的负担丢给我，他说我这样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我自己就是跟 BEC 一样说，我一定也是要照自己的意思去离开的，如果我无法有功能的话，无法说话的话，我活在这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因为我可以贡献的已经贡献完了，就是不想造成他人的负担了。对，这个所以问马公，哇，这个生前的告别式是我向往的一个东西。
你上一集已经有讲过这个向往，
啊、因为我已经跟小拉说，你一定要帮我办。如果任何的出差错啦、变植物了，你就不要留我了。真的是，所以我都有交代清楚。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交代清楚很重要、欸。
我自己觉得这可能有两面啦，一面当然就是不希望那种后面拖很久，这种造成家人的负担或经济上的负担等等，这样这是可能是一种从消极面的来看是这样，可另外一面，大家舍不得那个家人走，最后一定也还是他的底层，用萨提来看还是爱嘛？
对
对，爱。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自己啦，就是都是在讲，其实最终底层还是爱。但是如果回到日常生活中的时候，那个爱又很难讲出来。
嗯，对。
所以老实说，真的，如果爸爸原本是假设爸爸原本是下礼拜要离开。跟一年后离开，那不管怎么样，这段时间你能不能真的能够去有个很好的连接，那个是我觉得是大部分的家人之间都想要但不容易做到的，这是我的一个大的一个猜测假设这样子。
所以最高的境界哈、啊，就是说像达赖喇嘛讲的吧，就是说我们去知道死亡是必然的，这样子你会特别珍惜你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长辈也是必然也是会死亡，那所以我们会更珍惜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所以最高的境界，为什么我们要面对死亡，我要谈死亡，其实就是说的一般人说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一世，我们要更好好的活着，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迟早有一天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我们也都知道自己生命也是有限的，那你的目的其实谈死亡是为了要现在要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对，那假如都不去谈不去面对，你有可能反而日子永远都这样过下去，你从来没有想过你的生命里面什么事 是最珍贵的，或者是哪一些人际的关系 是很宝贵的。对，然后最糟糕的当然就是说，现代的社会因为医学的科技的进步，因为医疗的这种常常会有过度的现象，那你完全都不晓得的话，像 John 的妈妈她至少知道不要急救，她知道她有听说过，她知道其实大部分的急救都是没有用的。
对，
只有给干后90%级的急救 是没有用的。嘿，对，所以她至少有得到过这个讯息。对，那知道这个讯息又很重要，当然就是要不断的跟家人讲。对对对，
她很担心我们救她，真的超担心的。
对，这样家人才会很记得啊，记得说我们。
而且很有趣，她即便她讲这么多给她的枕边人，所以我爸爸他当时还是犹豫了，因为的是不甘，就还是想要救。我就是我们尖叫说千万不要救，爸爸妈妈会恨死你，千万不要，就是一直拜托他不要找医院过来这样子。所以我爸事后想了一两个礼拜就说，还好当时没有。
对，
所以他说也跟我谢谢，还好当时我们阻止他去急救这样子。哇，
对，所以救当然对那个时候的爸爸而言一定是一种爱的表现。
对，
但是那如果那个是假设，我们可以说他那个在那个当下已经是不切实际的表现的话，那你还可以用什么方式去表达那个爱，那个是就很重要的了。
对，所以事先要有想过这些事，
是啊，
因为只要事先都没有想过，那一碰到的时候就是觉得他怎么可以死，我一定要把他救起来，对，那因为事先有讨论过，然后你在旁边再稍微这样提醒他，他就可以真的停住，他就可以真的不要去做那件事。
所以我觉得今天最大的养分是不要去要去面对死亡，不要变成禁忌，在家族里面只能要好好的说这件事情这样子。
那其实只要有人开个头，这家族里面谈死亡并没有那么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但是谈要有技巧。
毕竟是现在经验已经很多，
我最觉得他们给我回馈的最多的就是直接讲我死的话怎样怎样，对，不要直接这样讲，应该就是讲别的故事，别的人，对对，像
讲别人啊，
对对，譬如说
你现在是用晚辈的角色还是用长辈的角色，
不管是长辈或就是晚辈都一样，因为有一个人他就是看了我的书，他就把他的女儿叫来说啊，妈妈跟你讲，以后我万一怎样怎样的话怎样，那女儿二十几岁根本没有想过有一天妈妈是会死的，突然妈妈怎么这样子交代，她哭啊，她只想到天哪，妈妈竟然有一天会死，她就哭个不停，她根本听不进去妈妈要跟她交代什么，
听不进去，
对，她怎么听得进去，所以我说不用，我说像譬如有一个爸爸，他就是说他看到电视新闻，他就说哇那车祸啊，被植物人都压，那刚好艺术。可是他女儿就记得爸爸有这样交代过，后来他就真的自己也车祸，然后植物人，然后他女儿就一直记得爸爸以前有说过，说过他不想要，然后因为他说他一开始就跟我讲，我爸爸很喜欢运动啊，所以他就看到那个人家躺在那里，他就说他以后不要这样，所以后来他还是有帮爸爸完成这个心愿。
哦，太好了。
对对，所以就是只是。别人的有事，现在有什么小说、什么故事、有什么新闻，那个时候大家就来谈，就会知道互相知道对方的那个意愿。当然，最实际的当然是说大家一起去签那个预立医疗决定书。
哦，
虽然它是一个跛脚的，好的的一个病善终法，可是去签的过程，大家是真的要一步一步去。看说哦，其实人生到末期或重病或意外的时候，有可能会碰到要做这些抉择哦。那每一个抉择都有去讨论过，然后自己都去做。那你光是为了要去填那个表去做抉择的过程，好，而且是一定要家里有人陪着去当见证人，这样子就有机会互相了解说，哎，大家其实对死亡。对这个生命的末期是有什么看法，
才不用拔杯啦还是这样子，
对
去猜测。
那个东西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很有经验嘛，所以他会引领大家怎么样往那方面思考。好，那但是平常绝对还是要谈，就是看到有任何的在讲这一类的事情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谈。对，
比如这边可以多讲一点嘛，你说他是一个生前预立遗嘱的一个动作，是不是？
对，它叫做预立医疗决定书。对，那它就是有一个签署这个的特别门诊。好，那在几乎所有的中大型的医院里面都有。
哦，
对，那但是它不是平常就有开，就说它可能一个礼拜里面只有两个时段有，那你也不能看到那个时段你就跑去挂号，而是你要事先它会有一个联络的电话打进去，然后它会告诉你说，好，我们会帮你排在哪一个时段，那你就是要带两位证人。好，那最好就是三个人一起去签，因为后面那两个就打折了。
打折
对对对，就有折扣。啊，现在签还要3000块左右，2000到3000。那后面
团购的概念就对了。
因为他一次就跟你们三个人一起
都聊完了。 对，
对，我就是跟我先生啊，跟我弟弟，我们三个人一起嘛。
对
对，我是省好多钱。
哎，没办法呢，
因为有些人就抱怨太贵了，不想去签。对，那他现在是有开放那种，就是很快就要面对临终的这些病人，他有开放他们可以免费，还今年可以免费去签，但是他只开放一些特殊族群，哪些族群我现在记不得了，对，上网查就会知道。所以他那个时候他会有医生、有护士、有社工、有心理师，然后大家一起跟你解释我们为什么要签这个，然后你要做决定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做选择。那我有一个那个断食善终纪录片的那个顺行，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大女儿就觉得他住在美国，他回来看爸爸这么痛苦， 他就觉得说他知道段子善中应该要帮爸爸做这件事，可是其他家人都有很多犹豫啊，很多很多犹豫，很多的这个挣扎。后来呢他们全家一起去签玉医疗决定书，就发现没有一个人会签我临终末期的时候要插鼻胃管
啊。对，
那他爸爸就是被人家，他其实是已经越睡越多越吃越少，根本就是已经要走了、嗯、结果因为血尿送到医院，然后医院就给他插鼻胃管，就、哎、他又活了一年半，然后这一年半、啊、一天到晚跑医院、啊、那后来他们大家一起签就会发现、欸、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像爸爸那样、哦、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放手、嗯、所以后来他们就决定，就决定说，
所以现在是在医院里面我都可以讲说我要断食善终吗？因为我记得一年多前的时候还必须要跟哪一个协会还是哪一个地方打电话去跟他讲，我不知道有什么变化吗？这一年多来
我在第三本书里面讲说，哎，只要家里人想要断食善终，不要跟医生说我们要断食善终、
对啊、好像想象中主流应该还是会，
我说你只要，假如你是要找那个居家的团队来家里，你就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家里人是怎么样情况，然后情况怎么样，好像不好，然后呢我们希望、要再宰善终，我们想要居家的安宁、嗯、我们不想要让长辈去医院、嗯、因为他很怕，他很怕去医院，
居家安宁，
对对对，就是说你是想要在家里再宰自然死亡、嗯、对，好，那他们就会过来陪伴，都做一些你们所需要的那个、一些，譬如说他有发烧啊，或者是他有什么 不舒服啊，尿路感染啊，他可能就会帮你做、一些治疗。对，那通常居家安宁来帮忙的时候，我们都会成立那个 LINE 的群组。对，那 LINE 的群组就是有什么问题都随时可以发问，甚至可以 PO 影片，嗯，说哎呦怎么办，现在那个大便是这个颜色、欸、我常常在吃饭的时候看到人家来征询我，然后 Messenger 一打开有个黑黑的大便，对，他就说这样怎么办，然后我就说哦，这个很常见哦，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接纳就好，对，就是 他需要的只是你给他一个解释，然后他就会安
心，
这样就好了。对，
大家都出血，
对，所以不是说常常都要跑家的、医生护士都要跑家里、嗯、常常都是在线上，我们这样告诉他，因为他对在家里有人死亡没有经验嘛、哦、在古时候大家都是在家里死的，那时候大家不会怕，可是这几十年来大部分人都是在医院里面死亡的，所以你现在说哦，我们要让长辈哦达到他的心愿，让他在宰善中，可是没经验啊、嗯、会害怕啊、嗯、对，会恐惧，对。
我觉得这一集讲得非常精彩，然后我们让 B 医师休息一下，然后我想说下一集啊，我想要、接着访问，就是说刚刚 B 医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亡，所以我们珍惜当下，想让自己活得精彩。我觉得 B 医师这两三年非常的精彩，三年就出了三本书，我觉得好厉害。
第三本 正在出了
，这样我就觉得哇，好像就是有活出一个人生的志业，这样子让自己的晚年生活非常的精彩。我想要多聊一下你接下来要出的书的内容，在下一集。
好，好，再见。
Okay,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喽。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